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在灵里的侍奉的第四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有些人想侍奉神，找地方去读神学，因为神学院可以给他很多知识教义，可以名正言顺地说，我是神学院毕业的，我有资格传道，某某大牧师是我的老师，我讲的不会错，我是根据某某神学博士的解经法去解经的，你们应当听。它可以使人得到知识，但是不一定会见生命的果效，因为他自己是否活在宗教里，活在规条里。很多精通神学的人，当逼迫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，是我的父母将我送去神学院的，讲道只是我的职业，其实我并不相信耶稣。50年代这样的牧师、传道、神学硕士、博士到处可见，现在也还有不少。活在宗教里面，这样的人是经不起风吹雨淋日晒的，环境有难处就变样了，就变质了。活在圣灵的律里面，才能够认识神，认识基督，认识什么是主的旨意，这样才能够靠主站立得住，因为圣灵的能力抓住你，支持着你。有些人早晨贪睡，等一会起来，这事那事都来了，就无法跟神交通了，一天生活就枯干了，生命不得滋养，就会失去能力。所以早上一醒必须马上起来祷告和神交通，这并不是规矩，而是生命的需要，这也是保守在生命律中的一个法则。有些人信主侍奉主很多年了，算一下这些年日里有多少时间是跟神有交通的，活在神的交通之外，不管善行有多少，工作有多少，在神看都是虚度的。我们经验过没有，当跟主有交通的时候，人家骂你打你，你还是对他笑脸，事情再烦还能井井有条的处理，处境再困难里面也是平安的，不急不忙不乱不慌，试探再多不过像飞鸟过顶，一会儿就飞过去了，处之泰然。撒旦射来很多毒箭，名利、情欲、地位，一点也不会受伤害。人都有他的弱点，这弱点撒旦知道，他就专在这弱点上进攻，这就需要跟主有更密切的联合交通，才能够胜过。主耶稣叫我们祷告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意思不是说没有试探，乃是不要叫我们落在试探里出不来。试探临到后，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是不被他吸引，能够胜过他。我还没有蒙恩的时候，很喜欢看戏，上学时有一点时间就跑去看戏，甚至半夜也去看。蒙恩后，这东西对我再没有吸引力了，虽然我每天都要从戏院门口经过好几回，但就好像没有这个门一样。那里面再热闹，响声再大，我对它无动于衷，因为我里面有了一个力量，是主在吸引着我，靠着我就得胜了。那么我们怎样摆脱胜过这一切呢？保罗的体会是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是不想犯罪，不想有坏的思想，不愿意接受那试探的话，但是试探一来，我就被俘虏了， 我只好听撒旦的话，他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叫我去犯罪我就去犯罪，一点都没有办法抗拒，甚至责打自己，苦待自己，限制自己，也无济于事，真是痛苦得很。我只有喊叫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最后有了经验，就在基督耶稣里，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，靠着圣灵就可以胜过这一切了。顺从圣灵的人有生命，有平安，生命不断成长，就能够胜过骚扰，不被试探所诱惑。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彰显能力和荣耀的结果。主耶稣钉十字架前告诉门徒，他去了，要差保惠师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，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主的里面，基督圣灵和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。其实圣灵就是神，也代表了基督。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到天上去了，他复活的身体现在我们不能看见，既或他向我们显现了，那么荣耀，那么尊贵，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话，惊奇佩服也是暂时的，过一段时候还会否认主。我见过一个人，他到处做见证说，主耶稣向我显现了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怎样复活，怎样把我带到天上去，在乐园里吃生命的果子。很多人听后受感动，可是等到逼迫来的时候，他说那是假的，是幻想，哪里有耶稣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耶稣。这个人真是可怜，世人还逼他到处去消毒，说你们不要听我说的异象啊，那是假的，那是我脑子想迷了，混乱了。是假的吗？我想不是假的。那为什么他会到这个地步呢？因为他不是在生命里的看见，不是在灵里的看见，而是撒旦的迷惑，或者是肉体的感觉看见了，所以在难处临到的时候，他没有力量持守真道。来自灵的见证，有圣灵的力量扶持，是永远不改变的。那我们再说，怎样才算是活在灵里面？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，人若爱主，就必遵守主的道，并蒙父爱他，他要到主那里去，与主同住。这里叫我们看见，活在灵里面就是心的倾向，也是爱的倾向。从人犯罪直到今天，神向人所要的是爱，人的问题就是对神没有爱。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其他都迎刃而解。神就像一把锁，用神所给我们爱的钥匙把锁打开，里面的丰盛就全然可以自由拿取了。所以神说，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神天天向我们呼喊说，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。什么叫回来？就是把我们的心归向神。神又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换句话说，神要人的心给他，他就把恩典都给人。很多人不是没有心向神，而是不诚诚实实完完全全地给神。大卫一生向神存诚实的心，所以他无论到哪里，神都使他顺利。大卫是基督最好最完全的预表。他为什么蒙神祝福，蒙神的同在，到处都能够得胜呢？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失败，而是一失败后马上又转为得胜了。他同样也是个人，是从父母生的，也要面对很多的试探， 有跌倒的时候，但他跟神的关系从来就没有中断，所以神喜欢他，看重他有一颗诚实依靠主的心。我们应该为着心没有向着神，为着以往的失败在神面前哀哭说，主啊，我真是不愿意失败，但是我又失败了，我俯伏在你面前像一条虫一样，我的本相就是这样可怜。我们因着胜不过肉体，胜不过旧人，在神面前求告说，主啊，你搭救我，救我脱离这个恶敌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有没有像大卫一样感觉到骨头在我里面枯干了，精力耗尽了，我们终夜哀哼？有谁为他的罪哀哼过呢？有谁为他的失败忧伤过呢？可能有，我们昼夜忧伤，不到神释放的时候不停止，不到神听祷告把我们从失败中救出来就不仔细。但是这样的人有几个呢？我们有时候忧伤是失败的太厉害了，物质损失了，人受亏损了，感情受伤了，才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真是犯罪了，我真的得罪你了，你管教我，我愿意悔改，赦免了我吧。我们能感觉说，旧人在我里面太可恶了，当他得逞的时候，我和主就失去了交通，里面痛苦得很。我哀求主说，主啊，我比下地狱还痛苦，比进阴间还痛苦，主啊，救救我吧。有这样迫切专诚的心向神求告的到底有几个人呢？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一颗心。经上说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我们的忧伤是因为失败犯罪受到神管教，名誉身体感情工作都受到损失了，于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痛哭流泪，主也会赦免的。等到主赦免了我们的过犯，我们会有短暂的平安，但不久之后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又平淡，又拉远了。如果这次的认罪、悔改不是从生命发出的，是外边的情感促使的，就不能胜过这罪，甚至以后翻来覆去还是犯这个罪。必须从里面感觉说，主啊，我已经跟你没有交通，我和你的性格没有份，不能讨你的喜欢，老生命老自己常常压制我，影响我，缠绕我，我真是苦啊。今天神向你要的就是这一个，为着你的旧生命不摆脱，明知道不应当贪心，但是有机会就占人家的便宜，明知道不应当骄傲，但是跟人一比，骄傲就来了。愿意牺牲，愿意忍耐，却常常不能够坚持到底。不认识神的救恩，就不能够认识恩典，没有看见新生命在恩典之中的地位，就没有办法一致得胜。就我们看见自己这个旧人不能够讨主的喜欢，不能够认识主，不能够荣耀主，自己所有的失败不是环境不行，不是人的影响，不是处境太困难，而是老我太强，要去犯罪，要去爱世界，去体恤人情，使我们的生命一直无法长进，无法得胜。为这个忧伤在神面前哀哭，俯伏认罪，这才是诚诚实实地把心都交给主了。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这就是我的光景，我没有办法摆脱我自己的败坏，主啊，我伏在你的面前，我的心都交给你了，你赦免我吧，你拯救我吧，你释放我吧。神向你所要的也是在这一点上，就是心归向神。世上有句俗语说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 就是说一切事情再难也不要紧，只要你有心，完全可以克服掉。路再远，我要跑，一定能够跑到目的地。世上的光景尚且如此，属灵的方面、生命的方面和神的关系方面，只要把心献给主，一切能不正常吗？有时候主稍微地恩待我们一点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一点长进，就轻浮起来。我们心里想，真是好得很啊，主跟我同在，我现在能干了，现在聪明了，现在行了。我们的心不再谦卑了，在碰到问题时就以为上一次做成了，这一次还是能够做成的。我说这一次不一定能够做成，因为上一次是无依无靠的仰望主，这一次说还会做成，却是自己的意志，这里面还有个我啊。一旦做成以后，口里虽然说是神帮助我，心里会说我属灵了，有智慧了，有本事了。自己一出来，神的荣耀就被遮挡了，神就隐藏了。能够存着一颗真正诚实的心伏在神的面前的人，才真是一个有福的人。我时常向主说，主啊，我真是一个向你行诡诈的人，向你不诚实的人，不守信用的人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一同追求主。我们要神用我们，就必须把我们的心摆在神的面前，完全地敞开说，神是鉴察人心的，我们的思想和主意他都辨明，我们悖逆、丑陋、骄傲，就带着我们这本相来寻找主的帮助吧。扫罗王不是不爱神，不是不想敬畏神，他为神做了不少大事，发了不少热心，神为什么不喜欢他呢？因为他心里面拐了一个弯，不是直的。他擅自献祭后对撒母耳说，如果你不来，百姓要离开了，我就没有前途了，没有后路了，我只好说，神啊，我的心不错，饶恕我这一次吧。他的心真的不错吗？他是为自己而伸手献祭的。刚献完祭，撒母耳到了，责备他说，扫罗啊，你做了糊涂事了。他还以为是聪明的呢，他心里在辩护说，你撒母耳不来，我献上祭，算什么错误呢？因为敌人在攻击我们啊，如果不献祭，我们就要打败仗，那还了得，为什么你还说是糊涂事呢？那是因为他的心在神的面前不正，看问题也就不正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将我们不正的心扭转过来，把弯曲的心修直了，求神使诡诈的心除去。主啊，我诚恳地依靠你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没有力量改正我自己，胜过我自己，但是我的心归向你。主啊，我要恳切地求你，不是叫我得胜，不是叫我刚强，而是叫你的名在我身上得荣耀，叫你的心在我们里面不受限制。密切的和神交通，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，是活在神救恩中的秘诀，是我们能够把新人活出来，把基督彰显出来的唯一途径。什么叫新约？什么叫旧约？旧约是说外面的，新约是说里面的，神在我们里面。不要教导你的灵舍说当怎样认识神，当怎样侍奉，都不需要。圣灵会在个人里面说，你们当怎样认识神，和神有交通。我们要活在新约里，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信徒。新约是一个大的约，圣经里面神跟人立了好几次约，新约是最后一个约，是顶大的约，因为是用神的儿子的血所立的约。我们掰饼聚会，这个杯是预表主耶稣的血，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， 要想到主为我流血了。主耶稣说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什么叫约？比如说，我向人租一间房子，就立了一个字据，双方讲好租期、租金，在这期间内我有责任交房租，房主不得收回房子，房主签上名，我也签上名，这就是约的意思。神爱世人，愿意我们得到他的恩典，有份于他的生命，可是人背逆他，活在罪里，神凭他的公义就没有办法赦免我们的罪。于是神立了一个新的旧法，就拿他的儿子主耶稣的血来遮盖人的罪。凡是愿意长生在主的宝血之下的，神看见这血，就看不见这个人的罪了。因他的儿子流血的目的，就是要赦免人的罪。新约是神的儿子替人受刑罚，凡接受主的代罚的，神就没有权再审判这个人。那些不靠主的宝血，不相信主的宝血，不活在主的宝血里面，要凭自己的行为称义，要靠自己的立志行善的人，在神的公义标准面前是绝对没有办法通过的，是要受神的审判的。主的宝血不但有赦罪的功效，把神的恩典带给我们，另外还有一个奥秘，在旧约里面，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血，到新约的时候吩咐教会不准吃血。血代表罪的惩罚，神在利未记还告诉我们，血里面有生命。什么叫新约？就是神在他儿子的血里面已经免去了我们罪的刑罚，同时间还要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。你有这个经历吗？当你重生的时候是凭什么呢？是凭着你在主的十架面前祈求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感谢你，你为我钉十字架，流出你的宝血来，赦免了我的罪，在此我接受你的救恩。就在这一刹那，里面有了新的感觉，人生不一样了。认罪前后完全是两个人，有些人也喊主耶稣，但是非常的羞涩，也喊天父，但是里面一点也没有感应，勉强得很。这是个宗教的呼喊法，只有在十字架面前真正谦卑诚实，发自内心的认罪，里面才有变化。当你喊一句天父啊，里面就感觉到亲密得很，喊一句主耶稣啊，真正比儿子喊妈妈时还要甘甜。这就是生命的感觉，就是得救，就是重生。青年的时候，神给我安排一个地方受神学教育，学校中有三四十位同学，其中一位同学他在我隔壁房间里住，文化程度比我高，社会地位也比我高，经济条件比我好，每次考试时他的成绩并不差，都在前几名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总觉得他跟神的关系不正常。当然他也祷告，也读圣经，有时候还领礼拜，但是他祷告喊天父的时候，我里面一点也不能说阿们，一点也没有感应，就好像别人的孩子喊我爸爸一样，我跟他没有共鸣之感。如果是我的弟弟叫爸爸，我就能够发出共鸣，因为我们是出自同一个父亲，但是我不敢确定他没有重生，他没有生命，因为他也是读神学的，成绩还很好，老师也称赞，那怎么会不重生不得救呢？我想自己是不是太骄傲了。礼拜六了，常有人请他主日去讲道，也有人称赞他灵性好。后来我住的那城市解放了，不到三个月他突然间提出退学的要求，他还有一年就毕业了，又没有什么原因，成绩也不错，当然校方不答应，于是他就借此出弊报，辱骂老师，毁谤校方，闹得很厉害，到最后校方只好让他走了。平时我们都相处得很不错， 因此他走的时候，我们还送他到大门口。他说，以后你们如果要看我的话，在礼拜六的下午去某日报社里去找我，我在那里等着你们，因为我的一个表哥在报社里工作。我们就信以为真。下个礼拜六下午，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，到报社一问这个人，值班的人就说，你们等一等，我去请示一下，如果同意接见的话，你们才可以进去。我们听了觉得很奇怪，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值班的人来了，他说可以，很恭敬的就把我们送到楼上去。见到那同学，他说，这就是我的办公室。我们突然间明白过来，但是他还遮掩说，我讲错了，这是我表哥的办公室，我暂时借用一下。办公室其他的人和他讲话都恭敬得很，回答什么话都是是。他说，今天我忙得很，只能跟你们谈十分钟，以后你们再来谈。我们一看也就不愿意多留，就走了。他没有送我们，唯有警卫员把我们送到门口，向我们敬礼说再见。回来后我们都在想，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物啊？上个礼拜还在一起吃饭、谈话、睡觉、祷告、唱诗、读圣经、做见证，而今天却成为这样的大人物了。不管如何，他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时间又过了半年，有一天我看到一张校报，头一篇文章题目是神学院的真面目，再往下看，作者竟然是我那一位同学。当然他是从政治的角度，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把神学院批评得一无是处，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工具，是文化的侵略，是人民思想的鸦片制造场所等等。这个人是传道人吗？是神学生吗？是得救重生过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这说明了他从来没有经过宝血的。外边的模仿不能使他成为神的儿女。他进神学院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某大牧师保送的，于是校方就不问青红皂白，肯定他是一个很属灵的好学生，有清楚蒙召的经历，于是什么也不问了。结果是个这样的人，当初我们有些同学对他有疑问，但是谁也不敢提出来。这就说明了，人常常会凭着传统习惯对待人事物，不活在新约里面，就不认识宝血的功效，未经过宝血的改变，就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就根本谈不上侍奉。甚至有一天他会对主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你是危害人民的，应该除掉。这样的人这几十年来我们看得太多了。所以神把人从旧约里面带出来，从圣殿里面带出来，从耶路撒冷带出来，从祭司的体系中带出来，从法利赛人的传统里带出来，进到基督的里面，宝血里面，借着宝血使我们得生命。承认主的宝血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如果一承认，里面就变化了，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个感觉，实实在在地使我们认识神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在灵里的侍奉的第四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五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